大家体验自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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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人法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下午好。大家中午睡了吧？好好惨哦，人都还在。不是，那上下午这堂课啊，我一直觉得都睡不好。那平常啊，在静坐听不到自己的心跳，但是只要下午第一堂要上课，躺在床上，我听到自己心脏在那跳跳跳。进入课文，第七章是出家众的德行。我们早上是说在家众的德行，下午是说出家众的德行，在259页。那这里分成两节，一节是出家众与僧伽的生活，第二节在264页是解脱的正行，这里就在说八分道。那下午是由我和圆融法师负责，我的部分负责到266页之后的由圆融法师负责，所以我的部分没有很多，7页而已。但是他说啊，叫我要讲80分钟，想办法要挤出来。所以这次来这边上课啊，那也很感谢开恩法师给这个机会来学习，那我自己也进步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上课哈。啊，课文就是信众的出家或者淡泊不起次生活，那称之为比丘。那你众就是比丘尼，这里的淡泊讲的就是欲啊，少欲啊。那起士呢？起士就是我们出家众，主要是起两种，一个是起食，一个是起法。起食就是所谓的托钵了。托钵在现在的泰国或者是缅甸都还有这个托钵的方式。托钵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它是可以间接的降服我们的慢心。这个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试着跟不熟的人讨过东西过，很难为情啊，对不对？我在山上住，那山下蛮远的，他去买菜大概要开车一趟路程就要50分钟。那有时候呢，想说隔天或隔两天才要下山，那也懒得再跑下去买它，那也没菜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去跟那个邻居那个回上，想跟他淘一些菜，自己在山上，在建设里，然后先自我心理建设一番。那真的哦，我们人要跟人家不熟的人，你要跟他跑这个。你要跟他讨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那种慢心，我们那种心啊，是很难调伏的。因为你们想，就会想说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样，然后做个援助的绕点啊，或者是说，或者想说，啊，人家假如他有他的用处的话，哦，那他不给我们也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冰箱就空空的嘛，啊，还是一直往底下去，下去逃，逃去了。那老先生在那里，大概80岁，跟他讲啊，嘘寒问暖，寒暄一大堆，永远牵不住主题。那会很不好意思。后来呢，就说，哎，和尚，我越常见到的素颜，还有点做好些啊。 家做没大的，今天说啊，说我跟我的挂官在那边讲哦。那我的心里就想啊，还要再点一下，就说啊，拍谁啊？啊，但是心里是想说，拍谁我都不公关啊。本来他老人家就割，那我一上就割了，就爆雷等底啊。所以在脱钵的过程中啊，尤其是我们啊，我们像我们，我们在这种生活比较富裕的环境之中啊，你要跟人家讨东西啊，很难为情的，我们慢心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你难闯在波波，其实它是有它的好处的，而且有一些是在比如说生长在一种比较富裕的家庭啊，或者是说家庭的那种是有官位的人，你要叫他去跟人家乞讨，那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哦。就托钵是蛮好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回来各位。在家的虽然同样可以解脱，但是呢，在世尊的时代，出家还是比较适合的。现在也是，个人认为是出家是比较适合的。就好像这个《中阿含经》里面讲，居家是侠，成道之处；出家学道，发露广大。我今在家。为所所所不得尽行受修诸犯行，我宁可舍少财物极多财物，舍少亲族极多亲族，剔除须发着袈裟衣，自信舍家无家学道。那我们在家就是有很多的尘劳的事情，有意无意他就是会绑着你。那出家就不一样了，那一个出家的身份呢，就算是俗世呢，他们也不好意思来找你，他本身就有一个保护伞在。那家为什么不理想，有什么可恋的呢？就好像经里面说，这里的经中说的，就像我们第九章说的，第九章有说到我们这个社会的过去跟未来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光阴天台的时候，它是属于一个和乐的、光明的一个世界。那逐渐有了家庭之后，有了男女之后，那彼此呢就互相细数，那自然呢财产私有，那人就是有欲贪，贪不到呢就起嗔，那自然就会衍生了种种的杀盗淫妄的这些问题纠纷出来。那为了避免人间的混乱，所以呢有国家或者是政府，可是他还是不能彻底实现这个人间的和乐。所以说在家有戒也都还是基于一般的家庭基础，因为它并不是很完善的道理，它只是为了要节制自我，维持这种不完善不理想的秩序。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说这种家庭私有的基础，家庭私欲占有的这种基础，这种男女之间互相的细数财产的私有，所以说它并不是很完善的。所以说出家呢，它就是要放弃社会的这种价值，这种财产私有男女互相细数的这种价值，投身于新的世界。在这里啊，这个五戒可能大家不要有误解啊，这里导师要诠述的就是说，这种我们社会上这种男女互相细数还有家庭私有的这种是不完善的。各位可以翻到230页。第二行，然后五戒，那还是家庭本位的，它是重于外表的行为，并没有进化到自心， 它是为了人生和乐和乐境的一个根本德行。那出世的德行还是依着慈而深刻的，所以说五戒它还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翻回来我们的259页，所以这里在说的就是说，导师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种社会的这种男女的互相弃取财产的私有，它是一个很不理想的一个社会。你基于这种不理想的社会，你在做的种种事情呢，它还是不是很理想的，因为主要还是由我所。那出家呢，就是放弃这些。那不败王，出家总是不败王。四姓出家，同名于世，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什么阶级的人，或者是你是什么国家的人，只要来出家呢，大家都是姓氏。不管你是台湾的或哪一个国家，都一样。那这有一方面的意思，它也是在否认这种王权的至上，有哪一方面的意思？但是这样呢，会对这个以家庭伦理本位的儒家，他们就没有办法适应。这个儒家对于出家之后的这种，他们是不能够认同。因为儒家的观念呢，它是有所谓的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，那所谓的它的伦理关系。但是呢，出家了之后呢，你就不同了。我认识一位居士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有子女，他把他的子女都送去出家了，就留他们两个老婆自己在家里。那儿子出家了，他以前呢在家的时候，他可以讲儿子，可以念儿子，可以念儿女嘛。但是现在儿子出家了，一回家不同，跟我说叔啊，我的囝仔早间出家了，回来我打了，哦，够惨了啊！啊，我不给当干儿，人家出家了嘛，当然，他们是为父母好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。他说，那一个子女呢，一个回来，他就跟我规定了一些功课；另一个回来又规定了一些功课。所以他说，主，我今天做不了。然后我问这两个功课啊，很忙，很忙啊。所以说，出家呢，在这种出家之后呢，当然这是一个笑谈啊，大家之间的一个笑谈。那在家中呢，回家自然也不会对父母以着一种高傲的心情，不会的啊、哦。那彼此还是很融洽的，只不过是说对于儒家的人，他们会觉得说很刺激啊，不能够接受。就好比说我们出家之后，你回家，像我出家之后，我回家，我看到我父亲，我写了张帖。对不对？那你出家了吧？那你怎么讲？那后来呢？我听那个国学律师说，他说啊，假如呢，你的父母亲呢，他能接受的话，他能接受你叫他老菩萨或者是什么居士的话，那你就称呼他老菩萨或居士。但是假如他不能接受的时候呢，你还是喊他爸爸妈妈是 OK 的。啊、哦，这不能说我们出家就把父母亲的那种信心种种的把它打击掉了，哦，那这样对于出家就不是很理想的，哦，但它是有一种折中的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翻过来，真实的出家者呢，他是为了解脱生老病死，他就悲苦恼。那解脱这些呢，必须要第一个是内心烦恼的苦楚，但是也需要社会环境的变革。我们人是和社会是离不开关系的，所以彼此呢，你自己内心的清净呢，和社会环境呢，彼此是互相影响的，会互相纠缠，但是也会互相的影响。所以这里说，内心清净和自他和乐。 它就是相关的。这个在生产比较容易啊，体会得到。大家在那里静坐，结果你一个人在那里敲木。对啊，你自己为了内心清净嘛，但是你影响了他人。那人家在静坐的时候呢？啊，人家在唱诵的时候，你才说你要打坐，你要静坐，这都不合理。所以说，内心清净和自他和乐呢，是互相影响的。你自己静坐的同时，也不能影响到别人。当然，在后面270页的地方，还会有解释到，那个是下一节课玄奘法师的解释。世尊呢，为了深彻的悲慧所动，所以他出家，并且以宗教者的身份阐扬根本的彻底教化。出家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一个自我私有的否定，对我所的否定。另外呢，就是为了舍离我执的生活而努力，就是专门对于这个对视这个我和我所。当然呢，也是有为了国事、盗贼、债务、生活的逼迫而出家的。那这里国事，它指的应该是属于类似国家的流亡啊，流亡居无定所，所以他们去出家。那盗贼就是像通缉犯一样的啊，或者是债务有债务的啊，或者是生活过不下去的而出家。那这个在现在的社会上还是有。都还是有，在生产就有遇到过了。可是呢，这个在受大戒以前啊，在登坛之前有责难，会问责难，会问说你是不是负债人啊，你是不是盗贼啊，啊，这个都会先问的。所以说，很多人，你说生活逼迫，很多人出家的因缘是不同。有些人真的就是他的三餐就有问题。然后又负债，有些人就介绍他到僧团去住，他说你也可以修功德，好，那他就去帮忙住住住住，哎，就我带过那个僧团，我遇到过的就是这样。后来他自己也升起了信心，有信心，当然僧团会看见他到底是不是有心的，那他有心呢，那还是会成就他的愿，让他出家，并且帮他做种种的处理。所以有时候动机是不同的，但是出家之后还是要转换，还是要把它转。接着或者是说呢，僧虽然出家，但是依然在这种经济的占有，男女互相爱找的这种生活心境中呢过生活，那这都是不能够符合这个出家的真理。经济占有也有分啊，有的是属于说对于在家的时候的财务，他割舍不下，有些人是老了退休了，然后才出家的，就是他对于他退休之前在家的这些事业，或者是这些经济这些财力啊，他是放不下的，他的心还是念念的在那边，所以这样子对于出家来讲，他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。是会影响，是会障碍他修学佛法的。所以说，凡是真实的出家者，一定不会受到狭隘的民族和国家主义所拘泥。可是呢，出家并不能够出离社会，它不过是离开旧的，进入新的社会。什么样的社会？升起的社会。啊，升起的社会呢，就是在僧团里面，大家呢依着戒律而过一个集团的生活。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一种平等、自由的生活。那参加僧团都要经过这个受大戒的仪式。假如中途不愿意出家的话，那么不妨公开的舍戒，退出僧团。这里指的是还俗啊。那还俗是佛所制定的，佛定的。 南众呢有七次的机会，那七次是以受大戒为来算啊，以受大戒啊，受大戒之后舍戒哦，算一次，前后都有七次，那你就每一次的机会。那在这里啊，老师这一段文它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我们佛教它是允许还俗的，但是其他的宗教呢，就不见得了哦。一旦加入了这个宗教之后，你要退出呢，可能会受到百般的种种的不好的方式来对待啊，凌辱或者是怎么样子的。所以在现在的社会新闻都还是有的啊，所以说佛教是一个很自由的、很自由的一个生活。你呢，发心想学习，中途退道心了，那你就舍戒还俗。那还俗这件事情，在我们台湾来说啊，那是比较敏感一点的。在泰国的人，他男子都会出家嘛，啊，好像我们台湾这种当兵的义务一样，他们自己都会出家三个月，都为了是报答父母恩啊。那所以在泰国的话，他们还俗是比较一般的，大众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在台湾啊，我们就是很比较敏感，很敏感。但是这里我有两点看法，这是个人的看法啊，大家参考。就是修行啊，我有一些以前在读佛学院的时候，有老师也说，修行呢会有很多的瓶颈，有很多的障碍。有时候当你在一个瓶颈的时候，他说你上不去的时候啊，一直在那里上不去的时候。他说：“那个人是很灰心的，是很灰心，很有挫折的。那假如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，你再有其他的诱惑或考验的时候，人是很容易被道心的。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有一些人呢，发心修行，有一种很有道心，想要修行，可是出家之后呢，障碍就来了。”不是整身病呢，不然就是说有家庭的俗家的问题会障碍他。那这时候呢，假如再没有人在旁边拉他一把的时候啊，会很容易就退到心了。那这个是有时候我是站在这样子的角度来去看待的话，就是比较好的啊，说慈悲别人就慈悲自己嘛。另外呢，但是有些人，但是以蔡家居士的身份来讲的话，会觉得说，我这样护持你嘛，好，我护持你，结果你竟然还俗了，好，我们人都有这种的心情嘛。但是这样子的心情呢，有时候我们把它分开来，把它思维一下，好，你护持这个人，你护持一位法师。那你护持他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身重？那有没有功德？有嘛？那会不会因为他还俗，你的功德就没了呢？不会嘛？对，功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。他还俗是他个人的问题，那这个不要把它混在一起。就好像，而且在这个。而且呢，在论里面有说了啊，即使你护持他的时候啊，他不是一个清净的比丘，但是有没有功德？为什么有功德？在《学习这些论》里面说了啊，说即使他不是一个清净的比丘，那他走在路上，让人家看到他，升起一种欢喜心、清净心，那这就是功德。原来我同一位法师去骊山，那我们在买东西，骊山那是很山区的地方啊。那可能是这位法师比较有修行，就结账的时候啊，那跟他说：“师傅，快点拿，快点过来拿。”就是不要这样想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哦。像我们待在山区啊，你 看不到太多闲杂人等的，你要看到马斯是很困难的。哦，所以说，就是只要是一个出家众，就算你怎么样，你在外面人家看到升起一个清净心，那就是功德。哦，所以我们布施，你布施的时候，它是深重，它有功德，不要把它混在一起。哦，那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，个人的因缘。这就好像我们最近社会很多团体问题，啊，社会团体的问题，那我们都是凡夫嘛，凡夫就有过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过失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检讨过失就好，但是不可以把他的功呢完全的否定掉，并且把它无限上纲，这样都是不好的。好，这个不要讲太多。会去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见得同解。接下来我们讲三，那个六合境，六合境里面的见界义，见得同解跟见得同齐，还有立而同居。那这个在六合境里面呢，是属于生团和合的一个本质啊，那身口意这三方面就是属于一个和合的表现。对，我忘记说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分成两节课，这节课呢上到2:50，然后休息15分到3:05之后呢，再继续上下一节课。见得同解，见得同解，我们在生团，生团，生团，出家为僧，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和背景嘛。那不同的成长环境，不同的背景，你住在一起，自然会不会有纷争？会吗？夫妻在一起刚开始都会有纷争嘛，都是这样子的嘛。那怎么办？为了避免这些纷争呢，所以呢，要建立出一个共同的立场、共同的方向和原则。那所以说，导师这里说，出家呢有不可缺少的5年一直修学的严格义务，来养成正确而一致的正见，这样才会有纷争，也会减少纷争。这里的5年一直，它指的就是属于我们讲的五下学界，啊，下就是指下安居啊，就是5年啊。我们看一下注脚7，注脚7，这里面说有无法具足者，假如这无法具足的话，那么比丘呢就不可以离开一直住，就是不可以离开僧团，或者是离开你的剃度师、七教师。哪无法？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不知道波罗提木叉，啊，波罗提木叉就是戒。第二个，不知道说波罗提木叉，就是你对于戒的内容，不知道开车吃饭不知道。第三个，不知道解戒，啊，不知道解戒这件事。第四个呢，不知道怎么解戒。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，你不知道解魔法，啊，用坐持止持的。第五个就是新戒，4:5，你是新戒，你刚受戒而已，你还没有满五相，还没有满5大，那你只要按这5个具足的话，你就不能够离开你的僧团，或者是离开义子师。我们看卦2，当然刚刚讲的相反的，假如你这5法具足，那你可以离开僧团。在《高五二》，道宣律师说呢，5年一直，他的用意啊，主要是在调伏6根啊。假如有智的话呢，是听取于师；那无智呢，你就是一直在身边学习，进行坐在身边学习，等到你有智的时候，你才离开。所以五下学界它是一个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它可以养成。大家共同一致的正见。 武侠学界、啊、在台湾清和上，清和上对他的弟子还是有在要求的，就是国清律师啊，国清律师他对他的弟子有要求，必须要在身边五年学界才可以离开。那五年内呢，他会要求他们必须要备戒，就是把比丘戒备起来，啊，菩萨戒备起来，或者是比丘尼戒，包括结某、升结坐死，这个要备起。那备戒它有它的好处在，因为你备戒呢，你自然会想要去理解它的内容，啊，跟备结某法一样，你自然会想去理解它的内容，这样就符合我们刚讲的五法里面的其中四法。戒其实不会很难背的，啊，并不会很厚，难重比较好，难重比较可怜。难重250而已，难重比较多一点。那背不会很厚了，那一本这样子，嗯，我有背过了，云龙法师有背过。那僧团住还要上去台上背戒。诵戒，他们在僧团诵戒呢。他，我自己有上去诵过，我觉得他很好，啊，因为你必须要把戒背得很熟。你在台上的时候是没有书的，啊，他没有任何一本书，然后你就要自己在那里诵，好，记住了就要比较深，一念就要念二三十分钟。那你诵戒的时候呢，大众僧都在下面，像那时候住在僧团，大概100个。然后火星律师就坐在你正前方，看着没压力都有压力。好，你背错一个字，他会马上纠正。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去背，好紧张，非常紧张，那个手都会抖，那个、脸香啊，香都插不进去，还给我鼻丘两个，鼻丘都差一个。因为清和尚在那边看着你，还有一些上座啊，在你旁边，他是很有压力的。那备戒呢？你只要错了，他会告诉你。那你一念错，你就紧张，然后就空白了。那怎么办？又没有书，更惨。然后清和尚就提示你去啊，就在那边，又错了，第四背生不如死。但是它有好处，它真的有好处，因为你很熟，你要上台背戒，你要很熟。好，背几次之后呢，被鼓刮了什么，哔哩哔哩一直去了，看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。那它熟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在生活中啊，生活中你遇到的时候，这个戒法会现起，它这个好处的。所以说五年学戒啊，它是有它的好处的，大家都这样子学习，那自然。都依着戒条来行持的话，僧团自然纷争就减少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环境嘛，所以导师这里说嘛，自利佛法的邪说，就是说你没有经过学习，那你用自己旧有的思想、旧加工，你要带入僧团，那你又不听劝告的时候，那么呢，大众就利用结盟的力量来制裁他，这是。戒和同情，好，戒和同情，戒和同情，那就是说，任何人都必须要奉行的一个平等原则，就是说，不管你是，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遵守的，因为在家跟出家的不同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戒律嘛，在法上的话，在家也可以学习。那出家不同，出家他必须还要在受持这个戒，啊，跟出家人在家人当然不同。啊，好，我们来有生事生觉，第一个生事生觉，大众的事呢是要由玩具生得，就是有受过大戒的大众，啊，大家一起起来讨论决定，依着事情的轻重呢，还有分。比较属于大事情的呢，就是100三结膜一次报告，三股通过。那中等的呢，就100结膜一次报告，一股通过。单百结膜呢，就是说它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只要白告一次就好了。就是这个结盟法，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用生盘，用生盘是来举例，因为有一些话主流的都没有，都变得很少了。那这里都是非主流的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尽量把它呈现出来。比如说我们在生盘，你在生盘住结下的时候，福报很好，大家都会送菜来，当季的菜他会送很多了，那你也送，他也送，他也送。假如那个季节在产水蜜桃的时候，哇，就幸福了，大等季节再短了。可是啊，要是他季节在产苦瓜的时候，今天吃，明天吃，后天吃，大概已经拢好好了啦。啊，这是真实哦。那菜多嘛，怎么办？你不吃它会坏掉，你浪费心思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把它送出去，你要送到其他的生产。那食物呢？人家是共种，共种是属于大众的，人人都有份。那你菜要送出去，叫做结盟法。那这是属于要做，那他结盟法在做的时候就说，集众啊，集了大众，当然就是。有受大戒的才可以在里面，没有受戒的不能在里面。那饥饿大众就跟大众来到说，今天呢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要外送，就先跟你讲一次，然后呢再等一下再跟各位说，再跟大家说，再开始三股，那就说各位大的，我们怎么样，有什么菜要送。大家同不同意啊？如果同意的话，就默了。问三次，那么就通过了。但是，假如在这当中有一个人出声音，不管你说要或不要，或者是怎样，就是说有意见，三个字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法那就不成立了，你这个菜就不能送。不管呢，你是长老，或者是你是住持，或者是你是新戒。或者是你出家、出受戒年纪，只要有人出声音呢，那这个法就做不成。所以在戒律的这方面，大家是很平等的，是很平等的。那么就是所谓这里说的这个结盟法，只要有人反对，那就不成立。那有的呢，也是行这个黑白丑，丑就是钱呐。像我们现在用投票表决，只不过黑白丑它是类似于不记名的方式，类似不记名的方式来做表决的。好，这是生事生决。接着，假如呢违反净化身心，合乐大众不戒律，那都要忏悔，都要向大众呢承认自己的错失。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十，第二段，在中国之道，老师说，在佛法里面来说呢，谁会没有过失？过轻过重而已，大家都不免违犯的。但是呢，你只要犯了，你升起惭愧心，你忏悔就好了。那忏悔呢，它是有它一定的方法。假如你如法忏悔了，那么就是出罪了，就跟服满的刑罪一样。那出罪呢，这个戒的戒体，我们本身受戒有一个戒体，那它戒体就可以不入清净，不入清净的生得。而且呢，不止这样，只要出罪清净的话，在生法里面，只要出罪清净的话，那其他的同参道友呢，不能够再把这件事拿出来提。不可以再拿出来，嘲讽啊、批评这样子。假如你拿出来再提，那么这是犯戒的，那是生法的生活，其实很理想的一个生活。当然，那犯众的呢怎么办？我们回到本位。假如犯众的呢，他是接受大众的惩罚，叫他去大 为大众做苦工，或者是说去大寮，或者是说去做一些比较劳力的事情，或者是呢莫名把他安排到这个比较孤立的一个房间呢，就好像人家那种当兵有没有犯错了，把你关在那个禁闭室一样，但是出家都不会，他会让你在里面，他会让你出来，因为你要出来工作嘛。但是呢，大家看到他就不跟他说话，为的就是要让他反省，让他反省。这是犯比较重的。假如呢，你是犯到那种根本的话，根本罪就是不可忏悔的重罪，那就不能够把他留在身旁，把他摒除，这样子呢，才能保持这个身旁的清净。所以说，佛法大海，不速死尸，这是第二个生中自律。主要讲的是忏悔啊，我们忏悔心才能够得到清净，心清净才会自由。第三个，以戒摄身，身房里面没有领袖，没有主教，但是呢，依着受戒的先后次第，就是依戒啦，然后来的，那互相的交戒，互相的慰勉，结成一个和和平等的僧团，尊上座，初学的尊重上座，那么上座呢？他也尊重大众，不倚老卖老，是以德来化人。那么呢，这个呢就是僧团的精神。好，再来戒方面呢，我想要补充一点。我师父是道海律师，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没关系，出家众应该知道啊，就是海公。那台湾的戒法呢？台湾的戒还有解我的这个复苏呢，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啊，他有很大的功劳。我师父常常跟我们说啊，我们戒要保护人，要救人。各位有没有受戒？有吗？他为什么要受戒？书里面说受戒，我们就受戒，对不对？对嘛？对啊，是对的啊。因为受戒才可以保护我们啊，只不过我们没知道后面的意义。戒本身就是在保护我们的，所以戒条里面呢，永远都是合理的戒，不合理的它不会有在里面。那合理的戒，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。我们举，而且呢，戒。以出家众来讲，它有轻戒，有中品戒，有重戒。那轻戒呢，它是在保护你不犯中品戒；中品戒呢，是在保护你不犯根本戒。所以从自己的立场来看，它永远都是在保护着你，它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一个关卡保护着你。另外呢，受戒，但是我们是凡夫嘛，难持的清净，自然会犯戒。那有受戒跟没受戒，我们举例来比较一下。老上说五子嘛，是最好的。有受戒的人呢，今天一直五子在这里，你会想说，刚开始不以为意，但是他一直脑乱。那是要皮，但是你想到说自己有受戒，不行，我不能打。但是后来呢，受不了了呢，我没抖了，皮。那打了之后呢，惭愧，受戒了竟然还做杀戒，很惭愧。那这是有受戒的人，没有受戒的人呢，不是来结了，他是很认命的，他是很认命的。而且呢，有一些呢，你像我山上他们会打猎，拿那个猎枪打猎，怕有猎人会帮我剥菜。但是你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同样犯 犯杀戒，你的力度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。有受戒的人，你要犯的时候，心里就先迟疑了，然后你犯了呢，你马上升起忏悔的心，对不对？以100分的力度来讲，他可能就减了20分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没受戒的人呢，他是100%认律，还会后悔说没有杀死他。那这个将来在遭受果报的时候，有没有一样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戒有没有在保护人？有吗？好。那有些人会想说，那戒犯戒有戒罪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们的五戒来讲哈，那根本它是根本罪嘛，不管你它是属于细罪，受你都犯，但是你受戒的时候你犯还有一个戒罪，那戒罪呢，还有戒体问题，那戒体它是不清净嘛，那戒罪呢，你也是可以忏悔的嘛，那忏悔它是轻的嘛，戒呢本身呢，它是叫做别离戒脱啊，就是说你受持一条戒，你有一条戒的功德。但是我们很容易呢，因为怕犯到一条戒，所以我们不去受这个戒，而忽略其他的功德。比如说五条，你只可以知道说你自己有可能会犯这一条，但是你挂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受持4条，有4条的功德在。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的事情，大家知道吗？对吧？啊，莲花色比丘尼他劝这个富贵的这个妇女们出家，那他们就说，出家要受戒，啊，他就说，受不受戒呀？那受戒之后会犯戒，啊，犯戒，啊，犯戒要下地狱。那下地狱就下地狱啊，哎呀，下完地狱之后，你就能出离了。啊，因为你在过去有受戒的功德，积下这个种子，将来有一天你可以转入圣位。但是你不受戒，你有这个机会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戒它永远是在保护我们，在增上我们的。还有就是说，戒呢，它也是带给人希望的。我们是凡夫嘛，会犯错嘛。犯错的时候，你想说我受戒，结果我犯错了，你心里会不会很懊悔？丢掉嘞，干掉了没有啊？但是呢，你要是知道说戒它是可以忏悔的，有忏悔法门的时候，那你呢去忏悔，你的心就清净了，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。所以说戒它是在救你的，也是在保护我们的。好，大家把这个观念扭转一下。再来，戒它本身呢，是在观察我们自己的，对不对？那就像一把尺嘛，在观察我们自己的，不要把它拿去衡量别人。好，我们很容易会说，我受戒受持戒持的比较清净，然后呢去观察别人的过失，这是很不好的。我师父他是属于一个律师，所以很多人有事情会去找他，要叫他瞧事情，或者是问他说这种做什么事。那有些人就会跟我师父说啊，阿公啊，领导德高望重，他这个戒你看。对这些都不理解的，吃的也不很好，领导去跟他讲几句嘛，呵斥呵斥嘛。换成了你们怎么做？你们会怎么样？我就是说啊，佛都管不了他了，我哪管得了？计算后面有个意思，借由你是在观察自己。不要去观察别人，因为这是佛制的嘛，佛制的他都不听了，我去讲他用啊，所以说戒他永远是在救人，保护人，给人希望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束缚，就会变成说 菩萨戒过什么，我就不敢去受，把观念转向。好，我们回来课文。利和同居，利和同居，出家众呢过的生活都是信施布施的嘛，所以一切的东西呢，这个衣食住药啊，都是从布施来的。那布施的东西，有的是属于公的，有的是属于私有的。比如说托钵，托钵回来的东西呢，是属于自己的吗？它是。在佛寺是这样，东西拨拨回来，你必须要交到僧团里面，大家的通通都交出来，然后才分配。因为有的人出去会拨回来，总不能你有的吃我一直看你吃吧，你不好了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利和同居。你长老上座拨回来的，像你新学拨的。大家都一起平均分配，衣食住药，大家都有，是一种利和同居的表现。那当然，有一些是要给你个人的，那就是属于私有的。世尊呢，他依着当时的社会的经济状况来制定一个生活的标准。但是呢，人类因为私欲根深蒂固，不能设法。逐渐的调伏它，所以呢，也容许有过量的衣物，但是呢，必须禁施，禁施辗转禁。辗转禁，出家众应该都知道吧？辗转禁就是将这个东西托给别人，布施给别人，然后其他人再辗转请你来保管，但是你可以受用这样，那就是利和同居。的一个表现，因为佛智只有三一嘛，但是三一在印度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在台湾行吗？不行嘛，在我山上的话，等冬天寒流来了就可以预知时事了。假如要三一的话，那么这些多出来的衣服就是利用这种辗转禁施法。辗转禁施法来做法，就会有战衣，那它同样也是一个利和同居的表现。好，小结，那出家者在这样的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生活里面呢，过着少欲知足的大国生活，尤其教化、专心定慧，那趋向于清净的解脱，这些呢，就像戒里面所说的。好，这个民主的、自由的、平等的，好，在黑板这里有写。我们十七章里面讲很多都是属于戒方面的，啊，戒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基准。好，我写错了，这个戒和。生中记忆，还有那个以戒摄生。 那么呢，民主就是属于生事生学，有人有意见，那这件结盟法它就不成立了，是不是民主的、啊？那声中纪律呢？出了错，犯了错误，那你忏悔，忏悔心就清净，心清净才是自由。再来，以戒摄生，那以戒摄生呢，是平等的嘛？尊上座，众大众，主德化，所以它是生凡是一个这样子，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一个生凡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解脱的正行第二节。正觉解脱的正道呢，经里面虽然说到种种的项目，那种种的项目是什么？37道品嘛、啊，就是四四四五五七八，四念住四正行四如主五根五一七五一根八正道嘛。那这37道品里面呢，八正道它是根本的，是一切贤圣所必须的。这句它是一个总纲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主要都是在阐述八正道。下一节课，圆融法师那一部分呢，会把这个37套品里面呢，跟这个戒定慧啊、八正道搭配，啊，配给大家理解。那关于八正道，经里面有不同的叙述，就是佛会有不同根性的人，从不同的角度啊来开导，但是都离不开八正道的。这里面说。从修行的目标来说呢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解脱嘛，离惑正真嘛。但是要离惑正真，你必须要有正定，那才可以的。那要得到正定呢，必须要先修正见到正念。所以呢，前七支，它就是正定的一个根基和助缘。这个对于偏重定的人啊，对定有善根的人，佛用这样是非常开导。像经里面说的，于此七道根为基业仪，得以其心，是名贤圣的三昧根本种具。啊，那这是以定这方面的根性的人。那第二个，从修行的先导来说呢，正见。是一个德行的根本，就是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，多数都是以这个为切入点嘛，啊，都是以正见为主。所以像经里面说，一切的善法生呢，一切都是以明为根本，啊，就是以智慧为根本。那如是之者，是则正见。正见者，能起正智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念、正精进、正定。好，这里面也把八正道也含摄进去。所以说，正见就是明慧，也是修行的一个色导，它是一个先导。就好像走路呢，需要眼睛一样，航海需要罗盘。所以说，如是五根慧为起手。以摄持故，信尽念定慧，慧排最后一个。为什么他这里说他是慧为起手？我们看注脚十九，注脚十九，尔十四尊告诸比丘，有五根。何等为无慧信净念定慧？十五根一切呢，皆为慧根所摄受。有没有？举例就好像法格仲裁，动为起手，皆于一动以摄持故。这个动啊，就是我们的住持啊，住持。你一个房子呢，不管是地基或者是屋顶，你 都必须要有这个动呢来做支撑，这个叫像信、静、念、定，都必须要依着慧来摄它，来摄持它们。所以说，它虽然是最后一个，但是呢，它却是很重要的，是摄持其他信、静、念、定的一个主要的。所以正见对于德行的重要呢，是超过一般的。所以说，假使有世间正见真善者，虽覆满千车，终多恶趣。没有正见的人呢，自然就不会造作这个不善的因嘛。那你不造作不善的因，自然就不会有恶道的果报嘛。所以说，大圣呢，他重视波罗，也就是将这个意义强化。那菩萨的大慧、深慧，不怕生死流转，而于生死中教化众生，也就是这个正见，就是般若为主。关于这个菩萨在生死里面呢，不断的教化众生呢，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十一。菩萨要在这个生死里面呢，要在生死里面度化众生，他一定要有一个本领嘛，不然他会跟着被拉走嘛，对不对？那菩萨他这一套呢，常在生死里面广利众生的本领是什么呢？就是坚定信愿，长养慈悲。那最主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圣洁空气。它的圣洁空性是已经实证的这种空性会，不是我们一般的理解而已。那它是观察一切法是如幻如化，了无自性，得到二谛外的正见，了达这个生死与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。因为世间的一切法它是缘起的，就是无常的。它必须依于这个空寂性才能够升起，所以在它升起的当下，它是自性空的，还是空寂的，还是没有生灭可得。站在涅槃的角度来看，它还是没有生灭可得的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面说嘛，诸法从本来，常住寂灭相，对不对？是比一切离缘说相的。也有说，般若将入毕竟空，学诸西论嘛。你看涅槃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，它是一切的原相的，所以说它生死也不可得，涅槃也不可得，都是无外无化的。是站在涅槃这个角度。那么这就是菩萨他所特别理解的空圣洁谛。那他能够逐渐的调伏烦恼，做到烦恼虽小小现起，但是呢，不会闯大乱子。就是菩萨在这个生死流转中的一个鼓励众生的一个本领。好，我们回来课文。那第三个就是以正见为首，以正精进、正念为助而进修的，对这种根基的人，老师说就好像正见一样。专心一意于正见，努力于正见的修行。专心一意于正见是什么？它就是正念嘛。让你念专注嘛，就是正念。那努力于正见的修学是什么？对，它就是正精进。所以它是以正见为主，正念正精进为主。接下来，你看老师又说，从正见里面呢，了解到正智，就是所谓正思维。那你专心于一意于正思维，那这是什么表现？正念嘛，那是正念的表现嘛。那你努力于正智的修学，那这就属于正精进的表现了。像这样子，正语、正念、正命，都是以的正见为主，正精进和正念为辅助。 所以经里面说，以此七支习助句，善去向心得一则，是为圣正定。那么呢，这就是重视精进和专心，和看作片住且知的。所以说，对于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的三种说法，它彼此呢，并没有什么的矛盾。好，我的部分到这里结束了，我都轻松起来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？那么这次啊，第一次来这里上课，以前也没有到外面上课。那可能把这次给他说，不要一直在山上这样子，要多出来教学相长。好，那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觉得说进步蛮多的，这也算是滴所成慧吧。我们阿北也问嘛，但是班法师也跟我说，他们程度很好哦，很多都是教授博士哦。当然，在这个这一次在读这个书啊，上次读是在佛学院里面的，那已经很久没有再读了。那这段期间，那没有再读，在山上这段期间呢，是在学习这个其他的。当然有进步，从这样子再回来再看导师的书的时候，我感觉都不一样。导师他的深度很深啊，讲得很精准，而且又广啊，涉猎很广。有时候一句话而已，得对呀，头疼啊，不要看。有时候准备完了，比如说导师要打电话来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然后要想了好几天，没有，有一些他不懂的人问我，我负责的部分，那关心我，那我学长，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呢，自己也进步了很多。当然也要感谢你们啊，都没有跑掉，没有越来越少的感觉这样，也能够在这里听，也不知道你听的到底怎么样，到底懂不懂。所以说，从这次的学习当中呢，是很欢喜的，很欢喜。那我还有十分钟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住山啊，我不及格，我不敢跟你们分享。是住山上，住在山上，因为我住的是中高海拔的山上，海拔海拔大概1000米。第一个，体力要蛮好的，身体要很壮，不然那种冬天的时候啊，好像在地狱一样。我就说过了，那冬天，其实人要考验你自己的程度到哪里啊。有时候你在山上那种孤寂的环境啊，你的问题、你的想法，在你的头脑里面都能够蹦出来。有时候我们到山上去住，很多人，有些人就去我那边住，那住一两天的时候，他觉得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多住几天呢，都忘了笑。为什么？你的念头一直跑出来的时候啊，你没有一些东西在影响他，或者是你不能扶住他的时候，你是度日如年啊。好像早上老师讲的那样子，有一些事情它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你把它无限的扩大，你自己在那里想之后，无限的扩大的时候，尤其又在山上，里面很多所缘可以攀援的时候呢，那个小东西就变成很大的力量，可以毁灭。因为我们在市区的话就不同，的集合款啊，南部款啊，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让你的心去分别。那以前我住在那边，一个礼拜看不到一个陌生的，那环境就是这样子， 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也在学习佛法，所以自然就也能够稍微的调伏这样子。但是还是不及格，因为从这次来这里讲的过程中，觉得说自己书看得太少，还是看得太少。有时候山上住久了呢，要讲话，我有一点感觉我自己的那种讲话的技巧退步了。啊，因为你在山上，规天摆完这波功德山，功德山半步为了。有时候我其实我下来这里一天讲的话，在我山上可能以前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的话，一个人坐在台上一直自言自语、自言自语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
也祝福各位。